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感谢汤臣团契啊，他们美好的献诗啊。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来救赎的一群人。我们今天一起同心站在你的圣殿中，站在你的至高的宝座前，向你敬拜，向你赞美。主啊，谢谢主，让我们进入出黑暗与奇妙光明，让我们的人生主在你自己的旨意中，我们展现不一样的价值。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可以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接近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拦阻，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赞美，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可以完全达到你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求主你的圣灵这个时候你再一次开启我们的灵，来降卑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来属于你，让主你的真道，让主你的祝福完完全全的临到我们。谢谢主，主啊，让我们来你面前的时候，主你的医治、你的平安、你的荣耀都充满我们。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从头到尾，你自己的荣光向我们显现。主啊，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主啊，你的祝福向我们临到。主啊，我们谢谢主，把我们中间一切的重担，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都交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说凡来到你面前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你面前就可以得安息。主啊，我们谢谢主，我们相信主你的应许永远不落空。主啊，我们相信主你自己永远是信实的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请坐。好，今天这个牧师讲的题目呢是祈求就得着。
今日牧师所讲的题目是祈求就得着。
这个是来自于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
来自马太福音七章。
这样子，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来读一读啊。我还是读前面一节，大家念下面一节啊。这个，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性。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
这里的中心的一个经文叫第八节说，凡祈求的就得着。
这中心的意思就是第八节，凡祈求的就得着。
那我们就要问凡祈求究竟得着什么？
那我们就要问，凡祈求的我们会得着什么？
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好像这段经文好像是说我求什么就应该得着什么，
好像这个经文就说我们求什么就得什么。
但如果是我们求什么就得着什么的话，我估计这个世上的人每天都在祷告
如果我求什么就得什么，那可能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每天都祈求。
这是因为好像不是求什么得什么，所以好像有时候就不太愿意祷告。
有时就不是吧，求什么就得什么，所以我们就不肯去祷告。
那这个经文说的究竟是祈求就得着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祈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当圣经有时候读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些这个基本的解经的工作。
有时不知道怎样理解圣经时，我们就要做一定的解释圣经。
你看这一个从这个经文，你看英文你可能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从英文你可能会看得清楚一点
这里凡祈求就得着，这里强调的是 for everyone who asks receives， 所以这里 receive 什么， 并没有说得特别清楚。
这里说凡祈求就得着，从英文说是 everyone who has received。
这个就是说每一个祈求的人就得着，就是说你只要祈求的人就一定会得着什么，但并没有说你一定得着你所祈求的。
这个说凡祈求就得着，但没说你一定会得着什么。
然后我们继续看啊，这个有时候这个经文本身如果看不清楚的话，你就要看上下文。
本身你看不清楚这经文，你就要看上下文。
马太福音是登山宝训啊，
马太福音是登山宝训。
登山宝训在前面不久的地方有一个专门的主耶稣就是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的祷告主导文
啊。之前有一个专门教我们怎样祷告的经文，登山宝训
主导文，它的核心是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愿主的那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主祷文的旨意要就是合神心意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
主导文的中心就是我们让神的旨意来成就，
主导文的中心就是让神的旨意成就。
所以主导文的中心就是说我们祷告是要神的旨意成就，以神为中心。
主导文的意思就是要我们祷告是要符合神的心意。
所以回到这个第七章刚才讲到的，你就得明白凡祷告啊就得着。那得着什么呢？你要祷告神的心意可以得着，或者说你可以得着神的心意。
你怎么样得到神的心意？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凭着神的心意来祷告，那神这个心意是一定会成就的。
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就会得着。
然后呢，在其他的经文呢，还有相应的补充说明。
其他的经文有相应的补充说明。
因为圣经是前后贯通，是不能矛盾的。
圣经是前后贯通，不可以矛盾的。
曾经在休斯顿教会有个弟兄过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五节，他读不懂。
有一在休斯顿一个教会的弟兄问我，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
但这个十五节，十五节就是说，神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啊，我们也要求于他的，就无不得着。
神听我一切所求的，可以。
在这里很清楚说，神听我们一切所求的事情。
神听我们一切所求的事情。
那我们求的事情就无不得着，那这个好像不对呀、啊。我们求的事情好像很多时候没有得着啊。
神所我哋向神所求嘅，好似唔啱喎。我哋求嘅嘢，好似我哋得唔着。
所以我就告诉他：你读了十四节，你首先要读十四啊，读十五节，你首先要读十四节。
所以我同佢讲：你读十五节，首先你要先读十四节。
十五节是在十四节的基础上说下去的。
十五节喺十四节嘅基础上再讲落去。
十四节已经有那个前提说得很清楚，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十四节讲我哋若照佢嘅旨意求乜，佢就听我们。
所以我们读圣经，你不能把一节圣经单独拿出来，它因为所有的圣经都是在上下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所以我们读经文不可以说单独一节，因为所有的圣经都是上下文接着一起读。
所以在约翰福音这个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是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神就会一定会听我们，神就一定会成就。
所以经文讲我听，我若照着祂的旨意求什么，祂就会听我们。
所以这里说祷告你祈求就得着，就是实际上告诉我们说，当你祈求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不断的明白，不断的明白，不断的接近神的旨意。
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我就不断地明白，不断地接近神的意思。
那神的旨意你得着了，你就会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那神的旨意就会被实现。
你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你就会得着。
祷告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的接近神旨意的过程。
祷告的过程是不断地接近神的过程。
这就是祷告的人和不祷告的人最大的区别。
你就是祷告的人和不祷告的人最大的区别。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第一次祷告往往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祷告，
我相信很多人都第一次祷告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祷告。
主啊，现在我没有工作，求主给我一个工作。
我现在没有工作，求主给一个工作我。
来给我一个，求主给我一个好工作。
求主给我一个好的工作。
好工作是什么标准？
好工作有什么标准呢？
这个世上有一个标准，叫好工作叫什么？钱多，事情少，离家还近。
世上有一个好的工作就是钱多，这个少做嘢，而且离屋企近。
钱多钱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
钱银子多，事情少，离屋企近。
但是，也许在神的眼中，好工作并不是这三个标准。
但在神的眼中并不是这三个条件。
人的一生，人的一生的价值和目的是什么？
人的一生的价值和目的是什么？
罗马书说，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还要归向他。
万有都本于他，归于他，依靠他。
那就是说，人的一生是真正的是一切是从神而来，而且荣耀神而去。
人的一生都是从神而来，而且是荣耀神，从而为神而去。
你的工作也是需要荣耀神的。
你的工作都是要荣耀神。
也是去透过你的工作荣耀神的。
透过你的工作去荣耀神。
这个世界上并不一定说你是全时间侍奉神，就一定比那一个兼职侍奉神伟大。
不是说你全时间去侍奉神，就比那些兼职的侍奉神。会更加伟大。
你是全时间侍奉还是兼职侍奉、代职侍奉？这是神的呼召和旨意。
你全职侍奉或者你代职侍奉、半职侍奉，都是神的呼召。
问题是，你不论做什么，都要真的是为神的荣耀而做。
关键是你无论做什么，都是要按神的旨意来做。
所以你祷告第一次祷告可能说，主啊，给我一个好工作，钱多，这一个事情少，离家近。但是你如果祷告觉得不对呀，可能你就神会提醒你，这个祷告是不对的。
所以你第一次祷告祈求神给你好的工作，钱多，做嘢少，而且离屋企近，你求啊求啊就觉得唔啱。
这个神会透过圣经告诉你，这个标准是不对的。你祷告，你这个工作按道理是应该适合于你，而且呢，真正可以荣耀神。
所以你这个工作，神是要你真真正正要荣耀神。
所以祷告的过程，往往神让我们不断的修正我们的祷告。
所以祷告过程是神要我们不断地修正我们的过程。
所以不祷告的人，往往来说不太可能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不祷告的人是往往都不是很清楚
不太神的旨意。不祷告的人往往不也不太可能顺服神的旨意。
不祷告的人也都不会很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我常常说，不仅仅你要做事情，不仅仅要侍奉，你要真正的常常安静读经祷告。
所以不是常常都做什么，而是要安静，要祷告，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这里看看一个圣经的例子。
我看看圣经的。
圣经这个故事就是说，哈拿他没有，就是撒母耳的先知撒母耳的母亲，这一个出嫁以后长期没有孩子。
这个故事就讲哈拿求子，是讲哈拿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长期结婚之后长期没有儿子。
他这一个像在神面前祷告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在神面前祷告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圣经告诉我们，他每年都要从很远的家乡去耶路撒冷圣殿，到圣殿里常常到圣殿里去祷告。
圣经告诉我听，是每一年他都会去很远的耶路撒冷的殿去祷告，
就在圣殿里面，在这个祭司面前够哭泣呀、真是长时间的祷告。
他在祭司和在圣殿面前长期哭泣地祷告。
那这个你仔细读圣经也很清楚，他在那里祷告祷告不说话，就在那里哭啊，祷告不是不停地说，在那里流泪祷告，倾心吐意。
他在神面前不停地流泪祷告，不停地祷告，倾心吐意向神，倾心吐意。
那个祭司就说了，哦，这个你在那里是不是喝酒喝醉了，好像那些嘴巴动来动去，没听到你 说话的声音呢。
祭司说，好像没听到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喝醉了酒，在那暗暗沉沉地说，你究竟说什么。
这个我没写上去，那么很长哈。这个哈老爷说，哎呀，这个我不是喝酒喝醉了，我就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我是的确没有说很多话。
哈娜心中受苦，他就说，我虽然没说很多话，但我真的倾心吐意地向神祷告。
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多年的祷告，那神就怜悯他。神说得很清楚，看到没有，这不是医生的力量，也不是其什么这么发生的什么东西啊，说耶和华顾念哈拉，哈拉就怀孕。
所以又不是说医生是有什么能耐或者他要做什么，而是好像经文所说，耶和华顾念哈拉。
你看这一个在哈拉这个长篇的祷告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这个时候已经得着了神的心意啊。
从哈拉长期的祷告，你就可以看到哈拉是得着神的心意。
因为他怀孕以后，生子以后，他向神做了一个非常属灵的感恩祷告。
因为他得着神的应许，他怀孕之后，他得着孩子之后，他向神做了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祷告。
这个感恩祷告绝对不是他突然灵感发作祷告出来的，而是他长期祷告已经造就一个很属灵的生命，所以才能发出这个祷告出来。
他这个祷告不是他临时会说出来，而是他经过长时间的祷告而灵命得到增长而祷告出来的。
所以这里说啊，他透过他自己不能怀孕到能够怀孕，他从这一切，从男孩观察自己也观察别人，他说这样的话，他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耶和华大有能力。看到没有，
因为他这里讲到，他说他发出的祷告是经过他从冇怀孕到怀孕到生子之后，再讲到呢个祷告系人不要夸口讲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
后来就说，看到没有啊，这个不生育的啊，生了七个孩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甚至他说，这一个人不光是生孩子，不生孩子要神的恩典，而且还说耶和华可以让人死，也可以让人活。
不单止话，令到不耶和华可以令到唔可以生育嘅可以生育，而且耶和华可以使到死人可以变活人。
这个就是说，而且后来还说，这一个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了我，所以我要将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要将孩子归于耶和华。
这一个哈拉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是他长期在苦难中，在没有孩子的这一个悲愁之中长期祷告的结果啊。
你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哈拉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长期的祷告，以至于他将
所以呢，这一个祷告，在祷告的过程中，耶和华不是耶和华，哈拉不仅仅得着了孩子，他更加的能够明白了神的心意和旨意。
所以哈拉不单止得明白了上帝的旨意，而且他得着个儿子。
他明白了神什么样的心意呢？
他明白了怎样的心意呢？
你看这写作，人是没有什么可夸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人本无可夸，人之所有的都是上帝的恩典。
他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人在神面前，你不要有钱的、有好的，不要夸傲；没有的，不要过分的自卑。所以我们是要任何人都要谦卑顺服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
所以人都不可以 夸耀自己，有的没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好，另外一个他也知道人蒙了恩以后啊，不是就是享受这个恩典，更多的蒙恩是为了我们更好的信号神，蒙恩的人应该向神感恩和报恩。
所以人蒙了恩之后是为了更好的信靠，并且蒙了恩之后要报恩。
所以他立志要把圣，如果有孩子要把这个孩子从小就献给神，他而且真的做到了。
所以他立志这个孩子要从自小要献给神，而且他做到了。
你看今天我们常常有多少在神面前，我不行，你给我什么东西，我要把什么献给你，我们常常说了半天也没有献，对吧？
所以、这个、我平时呢讲完我要献什么献什么，结果都是没献到。
所以这个可以看出来，哈拿在长期的祷告操练中，他真的就明白了神很多很多的心意。
所以哈拿在经过长时间的祷告之后，他真的明白了上帝的心意。
他不是这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为了要孩子要孩子，这个不是这个简单的东西，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上让我们像刚才所说的一切，让我们真正的把一切恩典都归于神。
所以他不是说只是为求孩子而求孩子，他是为了显耀神的恩典。
所以第一点，祷告就得着，得着什么？是祷告的人就不断的就真的就得着了神的心意了。
所以祷告第一就是要祷告就得着什么呢？就得着神的心意。
那第二个，那我们对祷告的人，一个真实祷告的人，他会得着神的坚固和帮助。
第二个呢，祷告的人是得着神的坚固和帮助。
神的旨意要实现，往往也是充满了困难和挑战的。不是说神的旨意就很简单了。
神的旨意要成就，还充满着困难。
所以，当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旨意以后，但是要实现这个神的旨意，我们常常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神坚固我们的信心，也需要神亲自来帮助我们的。
我们知道艰难，也都需要神的坚固的帮助。
你看这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很这个好的例子，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里面，他也有非常征战非常艰难的时刻。
这有一个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利店有一个很艰苦很艰巨的祷告。
他这一个他知道自己要上十字架，这是神的旨意。
他知道他自己要上十字架，这是神的旨意。
但是上十字架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但上十字架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尤其是自己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原因应该上十字架，
尤其是自己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原因要上十字架。
所以他那个时候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在反复祷告。
所以他在那个艰难的时候反复祷告。
反复祷告，他就是这几句话，还是那几句话。
反复祷告都是那几句话。
这个时候在艰难的时刻，圣经说四十三节说，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你圣经说在四十三节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主耶稣曾经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
主耶稣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
当他看不到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离弃了他的时候，他当然是痛苦，好像是没有力量的。
当他看不到神的时候，神离弃他的时候，他当然是痛苦。
但是如果他祷告的时候，如果天使向他显现，他就再一次明白天使是上帝的使者。
但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天上的天使显现的时候，他就知道是上帝加添他的力量。
为什么旧约很多先知在领受神那不可完成的使命的时候，往往都是天使向他显现呢？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在先知不可以完成的时候，都是天使来显现呢？
天使显现实际上是最直接的表明上帝是与他同在。
天使的显现就是显现上帝是与他同在。
所以天使显现以后，耶稣基督再有更大的力量以后，就虽然极其伤痛，但是仍然祷告更加的恳切。
所以天使出现之后呢，他加添了他力量，他虽然耶稣虽然极其伤痛，所以他就加添了他祷告。
所以我们遇到征战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有没有执着的祷告？当你执着祷告的时候，神会以他神奇的方式给你加添力量。
所以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恳切地祷告，神就会加添力量给我们。
今天是4月23号，
今天是4月23号，
对吧？去年的4月23号是什么日子？
去年的4月23号是什么日子？
去年4月23号是星期六。
去年4月23号是礼拜六。
记不记得去年4月23号是什么时候？啊？
记不记得去年？是这一日是什么时候？
是牧师本人在这里 interview 的时候。
牧师本人在这个教会 interview 的时候，在教会 interview 的时候。
那一天的这是这个那是有很多 Q&A 对吧？
过节好多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对 Q&A 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对现在对问题特别有兴趣。
所以是一个昨天晚上在汤神团契。
所以昨晚在汤神团契。
我主动弄了一个后头的一个 Q&A 啊。
我主动弄咗整咗一个问答嘅环节。
昨天的一个，因为前段时间他们创城团契有一个是慕道友还不知道，还没有信主吧？没有信主吧？
前段时间有一个
一个没有信主的提到很多啊，这一个信仰问题。
慕道友问咗好多信仰的问题。
我看到这个创城团契的里面好像很感兴趣，都好像要讨论一下啊。
见创城团契喺度讨论，
我就主动的提议我们。哪一个汤神团契有个星期六聚会啊，就稍微其他的查经暂停一下，我们就专门来一个 Q&A 啊。
所以寻日汤神团契咧，我哋专门停咗其他活动，专门嚟咗一个问答嘅环节。
后来同工商量以后，就在上个星期六啊，
这个上礼拜六。
上个星期六没想到就是一个特别 Q&A 的日子啊。
所以上礼拜六就一个好特别嘅问答嘅环节。
虽然昨天下午这一个。这个暴风雷电雷雨大作，
所以昨天暴风雷雨，
但是晚上呢，感谢神，这个雨比天气预报更早的停下来
了。所以天气雨水比天气预报所早啲停咗。
所以来了很多这个朋友啊，包括不管是汤神团契，还有
麦卡的，所以来了朋友
啊，麦卡
团契，
那麦卡来了许多是一个年轻的啊，年轻的提问者。
来了很多年轻的，
所以我对这个 Q&A 呢是现在越来越感兴趣啊。
所以我现在对问答的环节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话说回来啊，这一个去年从4月份开始到今年这一年，也是我一个真的是经历祷告、不断祷告，那是一个非常艰难而有上帝同在的一年。
所以从去年4月23号到今年4月23号日，都是我一个。艰难咁祷告嘅过程，
祈求就得着，
祈求就得着。
这也是我自己生命的见证，
呢就系我生命嘅见证。
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一个题目的主要原因之一，
亦都系我今日点解要讲呢个主题。
我如果自己生命没有见证，那讲道是绝对是不会有能力的。
如果生命冇见证，讲道一定系冇生命嘅。
从去年4月23号啊，这一个
从旧年4月23号，
24号，这一个我25，应该是25号离开的
啊。从25号离开，
我知道这一个我要寻求神的旨意。
我知道我要寻求神嘅旨意，
而且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之中。
神嘅旨意成就喺我嘅生命之中。
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我知道呢个系一个非常艰难嘅决定。
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个，我回休斯顿的飞机上，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当时我喺翻休斯顿嘅飞机上，我已经做咗一个决定。
我说从这个星期天开始，我每一个星期天都要进食祷告。
从呢一个礼拜日开始，我每一个礼拜日我都要做禁食祷告。
祷告让神的旨意非常清楚的成就为止。
祷告到神嘅旨意非常清楚咁显现出嚟。
所以从四月底到六月到六月底啊，
从四月底到六月底，
整个的过程到六月中旬，整个的两个月，这一个星期天，这一个白天，我中午这个这一餐是一直都没有吃，没有，都是在这一个叫什么禁食祷告的，一直到晚上。
所以从四月中到六月中呢两个月，每一个礼拜日中午我都系喺禁食祷告。
在这个禁食祷告的过程中，我要完全的把自己放下。
在这个禁食祷告中，我要完全地将自己放。
我要完全看到神清楚的旨意来成就。
我要完全地看到神清楚的旨意成就。
好，到六月份基本上就清楚了。
到六月份，基本上神的旨意就
我知道
清楚了。
我知道，不仅仅是我在经历属灵征战，我知道在这里。也在经历属灵征战。
我知道，唔单止系我经历神嘅属灵征战，呢度会众都系一样。
但是更加这一个艰难的是，六月份以后我决定要来这里的时候，那后来很多搬家准备的过程也好像这一次充满了好多好多挑战。
自从我决定六月份决定之后，以后到搬家都系好多好多嘅困难。
因为去年呢，就是施猛呢，他这一个四月份开始，三月份就知道了啊，他说这个工作失去这个工作了。
因为施某旧年三月份就知道佢个工作系冇咗。
实际上失去这个工作啊，更加让人不理解的是，他甚至于不能再去找工作。
令不能理解就佢甚至唔可以去再揾工作。
因为从前年。大概是七八月份、八九月份开始，他这个手疼得越来越厉害。
因为从在前一年，他的手就七八月开始就个手好痛。
所以去年四月份他跟我一起来 interview 的时候，他是带着许多止痛药啊，来跟我一起过来的。
所以去年四月份他同我一起过来 interview 的时候，他带了很多的止痛药。
那四月份做了手术以后，但情况是没有任何的好转。
四月份做了手术之后，情况是没有任何的好转。
后来西医不行，就去看中药。
后来呢，西医不行就去吃中药。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在休斯顿的中国城有一个所谓的针灸的名医。
有人告诉我听话，在休斯顿Chinatown中国城有一个针灸师。
名医就针灸，那个时候我从七月份那时候开始。哎呀，有差不多两个月，每一个星期天讲完道以后，就带他去那个中国城去扎针灸。
即七月份之后咧，就两个月期间咧，每一次周日做完敬拜之后，就要车师母去做灸针灸。
这个修中国城离我们家有差不多一个小时之远，这个很远。
屋企有一个钟嘅车程。
所以每次。这一个开过去开过来要等半小时，这是整个差不多半天时间有。
所以每一次一来一回呢，要再等下半个钟呢，咁一来一回要花咗半日时间。
这个时间花了啊，每次针灸一次200多块啊。
每一次针灸都要200蚊到。
200多块就好像管管好像管五管半个小时
啊。就为咗半个钟嘅治疗。
当时感觉到还可以，但回到家里面就不行。
当时仲几好，但系翻到屋企又唔得啦。
但咱们想，这个钱是想身外之物嘛，反正继续扎。那医生总说，你多扎几次就有用嘛。好，继续扎。
医生话要多扎几次先得，咁钱财之物。
就一直扎了两个月，差不多扎了八九次、上十次啊，那两个多月了，因为每个星期一次嘛。
去一百九次，因为每一个礼拜一次，
最后
两个几月。
最后弄来弄去，没有什么效果。
最后都系冇乜效果。
这后来到了九月份啦，这个马上都我们都要搬家了，这还没开始收拾呢，怎么办呢？
去到九月份都要就嚟搬家了，仲未执嘢，点办？
祷告，
咪祷告，
就祷告，
祷告再祷告。
这一个但感谢神，长话短说。但到了十月份啊，这一个他九月份吧，那个时候当然是有一些信息的过来，也是教会一个姊妹跟他传递一些信息，说游泳啊干什么呢？我相信那都是一些啊，也是神的差派的使者跟他说的，可以说。
所以期间呢，就有姊妹同佢讲话游泳可能会有帮助，所以都是一啲嘅信息。
他后来到十月份，神奇的 就神迹就大有好转，就基本上问题不大，就完全就可以收拾了。
突然之间到十月份咧，佢就好神奇咁就好转咗好多，突然可以收拾嘢啦，执嘢啦。
那这是非常奇妙的，我相信到了时候了啊，到了神的时候了。
呢个就好奇妙，系真系到咗神嘅时候。
而且话说回来，话说或者我身上，到十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十月十几号中旬吧，有天我在这收拾，因为他那个时候毕竟刚刚手痛还没完全好，我也不想让他太累嘛，就我就搬那个书，搬那个书，有一天搬来搬去，我的腰再也直不起来了。
有一日咧，十月份咧，牧师自己去帮忙去执书，结果搬下搬下，自己的腰都唔得啦。
我的腰不直不起来，不是腰的问题，下面这个髋关节我有20年的问题。我那个时候，这个好像是这一个关节的神经问题发作以后剧痛。
突然之间个腰有20年个旧患咧发作，所以好痛。
所以后来两个星期，我不敢再去做重活，去打包那些事情，都是他来开始做。
所以后边个两个礼拜，所有嘅打包重嘅嘢都系师母喺度做。
好像两个是轮流生病的感觉，
好似两个人系轮流。
但是至少还有一个人可以动，
起码有一个可以喐得。
我在想，如果我那个腰一弄，他那个还手还不好的话，那我们这个搬真的搬不过来了。
所以如果我的腰唔得啦，咁啊师母嘅手仲唔好嘅话，我真系两个人冇办法搬。
这个是非常啊，是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整个过程系非常之艰难。
那这个搬家跟以前不一样，现在毕竟身体没有以前那么强壮，年纪也没那么年轻了，那搬家是真的是很难的事情。
搬家真系好难，因为
所以我理解大家很多人说就是打死我都不搬家，
所以又唔好立面搬家。
我们也不想搬家啊，所以为什么说我要祷进食祷告那么长时间呢？我要看看究竟是不是神的旨意。
所以我祷告咁长时间，系咪真系神嘅心意？
没有人天生喜欢搬家，
冇人会天生中意搬屋。
问题是，神如果让你搬，你再怎么样也得搬。
关键是神要你搬，你再怎样你都是要搬。
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
呢就是我要讲俾大家知嘅。
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的服侍什么，都是时间长短干什么，都是神来决定的。
我哋喺一个地方或者服侍嘅长短，都是上帝嘅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说的。所以我们常常有些非常错误的观念，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他离开他的本族的父家啊，那也是神的呼召领导的，那个前面的道路是艰难的，并不是让你去当时就去天堂了，对不对？不是。
所以亚伯拉罕要离开本族本家都是很艰难的，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我清楚的知道，我在教会也这么连了，我四月份我来去年来的时候，我看两眼基本上就知道这个教会的情况。
去年我四月份来到看一下，都基本上知道我们教会的情况。
我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教会不太容易的，绝对不容易。
知道我们教会都不是很容易。
但是我来不来这里绝对不是说容易不容易来简单来决定的。
绝对不是说容不容易。
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啊，这个
所以感谢神，
比我想象的没有，我比我想象的更难啊，
冇比我想象中更难。
这我来了4个多月了，我觉得感谢神的恩典。
所以我嚟咗4个月，感谢神嘅恩典。
许多我筹划好的担心的事情好像没有发生啊，
好多我筹划紧或者担心紧嘅事情都冇发生。
所以这个真是我就想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祷告是要求神的旨意，而且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要所讲的就是我要求神知道神的旨意，而且让神的旨意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看到天使向我显现，但是我也的确看到神的手在我的过程中，他给我加添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见到天使为我显现，但我真的见到神是为我加添力量。
实际上也许在梦中我也看到过天使，
所以其实我在梦中也都见过天使。
所以弟兄姊妹，这我就想说天使的一个力量，那我虽然这个过程极其的伤痛艰难，祷告就更加的恳切。我对过去这一年对这句圣经有非常深切的体会。
所以过去这一年是环境极其伤痛，但是祷告更加恳切。
最后啊，这个终于在12月7号我们上路了。
终于在12月7号我哋搬屋上路。
到下午3-4点钟啊，这个收拾的房间，这个房子，这个很多，这个搬家是事情是越来越多的，对不对？
搬屋系嚟到最后嘅时间啦，越嚟越多事情嘅。
本来计划是啊，我当时告诉国立说我们6号出发，后来推迟到7号。
原本我系讲啊，大兴厅系7号，
推迟到8号，7号出发，就是想早一点走嘛，可以早晨早点走。但没想到到7号到下午3-4点钟才出发。
原本系想早啲出门，结果去到晏昼3-4点先出到发。
所以我们开到我们预定的旅馆的第一站，还没到第一站的路上就出了问题。
所以我哋开到第一个旅馆未到，已经系出咗问题。
因为出发的比较晚，对吧？所以呢？
因为出发得比较慢晏。
这是跨越半个美国的行程。
呢个跨越半个美国嘅行程。
那天晚上因为出发晚了，所以到12点钟还在路上，夜晚。
所以出发晏咗，所以去到12点钟仲喺路上。
而且在路易斯安那啊，那一个靠近那个，这叫什么 swamp， 在那一个，在一个那个叫什么 swamp， 中文叫什么？叫沼泽之地啊。
去到
那个地方，突然下起了大雾。
突然间起大雾。
大雾越来越浓啊，这个越来越浓，前面完全看不清楚。
雾越来越浓，前面根本睇唔到路。
这个车不是我的车
啊。你唔系我部车。
我不可能下车照我的车，而且这个照当时这个雾比这更浓，根本照片也照不出来的。
当时嘅雾比呢个仲浓。
我这是给大家
睇唔到嘢。
我这是给大家一个示意图，有个感觉
啊。俾大家一个示意图。
这是找的一个。
系咁样。
当时的情况，我相信比这更危险。
当时的情况比这个更危险。
我什么都看不清，我刚才看的时候，我就不停地祷告，求主保守我。
当时我乜都睇唔到，我只能够祈求。
我甚至
神俾我保守。
我甚至在就我当然我他在坐在旁边，我有些祷告我不敢说啊。
师母坐喺隔篱，我祷告我又唔敢讲。
我怕他，我一祷告他更加惊慌啊。
我一祷告佢更加惊。
当然我是在不停地祷告出声，但我心里面还有祷告。
系出自我心入边不停咁。
没有说出口的。
冇讲出口。
我心里就是说，主啊，我你好不容易我经过这大半年的准备，今天终于上路了，你总不能让我在路上消失吧？
我向神祈祷讲，我已经预备咗大半年，而家我终于上路了，你唔可能会令到我哋喺路上边消失咗。
但是祷告了20-30分钟，好像这个雾没有减少啊。
祷告咗30分钟咧，仲系冇消失。
后来因为看不见路标，我走错了，这个高速一下子下错了。
结果看不到路标呢，高速公路上边就落错。
他因为他要 转高速北上，开始往东开，后来往北开，下高速下错了。
高速路口落错咗。
下错以后，发现下错了以后，前面看不清的道路，我也一下子开到这个反方向，开到对面方向的路上去了。
哦，结果行到对面方向去咗，反方向咗啦。
那是真的，幸亏一个车都没有。
哦，反向都好在冇车喺路上。
我发现开到反方向路上去的时候，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往后倒车，倒到那个从那个中间那个口嘛倒过去。但我往后倒的话，我只能往后倒车。
哦，结果因为行到去错嘅方向咧，结果系要褪车褪翻出嚟。
刚好后面也没有车。
好在后边冇车。
这个时候，因为大雾弥漫，前面大概4-5米就看不见，完全看不见。
根本大雾睇到4-5米嘅都睇唔到。
所以无论是前面来车还是后面有车，都会撞上。
无论前面有车后边有车都会撞车。
所以当时非常非常的危险。
当时非常之危险。
后来倒回去走上正道以后，哎呀，好久好久看到说全是大雾，旁边什么也看不见。
后来咧，褪翻出嚟之后咧，行翻正路啦，都系睇唔到任何嘅车。
那个地方是人烟非常稀少的地方。
人烟稀少嘅地方。
因为那一块路易斯安那南部啊，这个密西西比北部那一块是人烟非常稀少的。
因为嗰个地方系人烟非常之少嘅。
我就可以我在我头脑中，我不停地幻想，在旁边出来一个野兽，出来一个鳄鱼怎么办呢？
我不停咁幻想，如果隔篱出个野兽，出个。怪物点转？
只要这种恐怖画面一出现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
只要呢个恐怖画面一出，我就要祷告。
感谢主，开了差不多1个小时。 到一点钟的时候，终于到了，因为往北走就往内陆走嘛，就慢慢雾就是稍微小了一点。后来到了这一个旅馆以后，再慢慢的就是到了一点多钟才到那个旅馆。
所以结果行咗一个钟之后，去到半夜一点钟先去到预定嘅酒店。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旨意道路上，是需要神的带领、帮助和坚固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喺神嘅路上系需要神嘅带领同埋坚固。
所以有人会说，有人常常说：“哎呀，你胆还挺大的，你敢来这个教会，你敢怎么样？”我心里想，我经过了这一切，我经过了这一切。当我们经过了风暴，我们就会有胆量。
所以有人话我话你几大胆嘅，你可以够胆嚟我哋呢教会。
如果你遇到困难就往后退，你不会有信心的。
我哋如果遇到困难就后退，我哋唔会长进。
我这人信主以前比较犟信主以后这个犟呢用个恰到好处，就叫执着
我信主之前咧，我嘅性格比较执着，但系信主之后咧就系比较坚固。
所以我有一个特点，一般遇到困难我不会后退。
所以我有一个特点。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神说我们信主的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软弱的心，而是一个刚强壮胆的心。
所以神话赐俾我哋一个唔系胆怯嘅心，而系刚强壮胆嘅心。
当然，我们这一切，我知道，我们不是，是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们相信神会带领。
所以我哋知道，只要系符合神嘅心意，上帝神会带领。
神的旨意有时候并不意味着一个更加舒适的生活，或者一个更加富裕的生活。神的旨意是为了他一个神圣的目的。
神的旨意未必是一个舒适的生活、好的环境，而是他神圣的目的。
所以当我知道我前面的这个道路是一个神圣的，不一定是给我更加的宽。我知道我们在修正的生活，当时为什么祷告那么长时间，那 也有很多考虑啊。
当初我们在 Houston 呢，是
我们知道
都是有一个祷告。
在南方的生活往往比较快，比较 easy 的，对不对？
在南方的生活比较容易一点。
你看那房子20多万，住那么大的房子，也不用爬楼梯，不多好啊？
应该是20几万都好好，不用爬楼梯的平房。
所以当然这不是最主要，但我知道这个绝对不是做基督徒，不是这人生最重要的方面。
但我知道这个绝对不是基督徒要去的方向。
我就想到这个亚伯拉罕出乌尔，你看他要去一个他自己根本都不知道的地方，但他确定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有义无反顾。
所以当亚伯拉罕走出吾尔，他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但他都要决意要走出去。
所以祷告的过程是一个你的信心不断被神坚固的过程。
所以祷告的过程是你的信心不断被神所坚固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过了很多很多神奇妙的带领和恩典。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神很多奇妙的带领。
那时候每天晚上再累再累，我都要给耶稣基督写信的。
所以每一天晚上我再累再辛苦，我都会给耶稣
我写一句，我写一句我就要停一下。
我写一句就停一下。
我要用心灵听听主耶稣给我说什么。
我要听听主耶稣对我说什么。
我不仅 听耶稣说什么，我还要想想我刚才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真实的。
我不单只要听主耶稣要跟我说什么，我还要听问是不是我刚才所说的是什么。
举个例子，我说主啊，我为了你我真的还是愿意放下一切。
举个例子，我主啊，我真的愿意为你放下一切。
当我停下来想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反问我，你真的可以为我放下一切吗？
但我停下之后，我真的有个声音就会问我，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放下一切。
所以给耶稣写信就是一个真实的真实的心灵对话。
所以跟耶稣写信是一个真实的真实的，
就是一个真实的祷告的过程，
真实的祷告的过程。
所以我劝大家以后要学会。
所以我劝大家
给耶稣基督写信，
给耶稣写信。
这个，所以我们要祷告。
所以我们要祷告，
让神让神来坚固我们，来帮助我们。
神来坚固，来帮助我们。
哎呀，我这个以后再给大家讲。我也在我这十几年也出了很大的几个车祸，那有时候是已经不可能的时候，我们一家被神拯救
我之前是有经历过，十几年前是经过大的车祸，是神的保守。
第三点，我们祷告会得着神的喜悦和祝福。
第三点，祷告得着神的喜悦和祝福。
祷告是什么？
祷告是什么呢？
祷告不仅仅是给神列清单要什么，
祷告不是神给我们的清单灵丹妙药。
祷告，一个属灵的人祷告，常常实际上本质上就是为了亲近神。
属灵的人祷告其实是为了亲近神，
就是给神说话，
就是跟神讲话。
刚才叶弟兄说得很好，就是给神说话，
就是跟神讲话。
神学上更准确的定义是什么？
更正确的定义，
这个神学家 Gruden 有一个简单的定义，
一个简单的定义在这里。
祷告就是与神沟通，
祷告就是与神沟通。
Prayer is communication with God， 所以就是跟神来沟通，
与神沟通。
有时候你不一定说话，你就心里面默祷默想，在与神交流，交流就是祷告。
有时你默想就是与神交流。
所以祷告不完全是向神要东西的，
所以祷告不是完全都是向神要东西。
祷告就是和神倾心吐意，
祷告就是向神倾心吐意。
祷告甚至还有感恩的祷告，
还有感恩的祷告，
还有认罪的祷告，
还有认罪的，
还有默想神话语的祷告，
默想神话语的祷告。
当然还有求神旨意的祷告，
当然还有，
当然 也可以向神要东西，日用的饮食啊，什么我们有正常的需要，我们可以向神要的。
我们有正常的需要，我们可以 向神求。
所以圣经关于祷告，耶稣有一个教导说，祷告是什么？你快走进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所以祷告有一个 教导，就是要你进入你的内室，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暗中的神。
你的父在暗中查看。
你父在暗中查看。
看到没有？这一个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
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
他是一个属灵的灵魂的父亲，
他是一个属灵灵魂的。
你祷告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听到他说话的没有听到他说话的声音。
祷告的时候，可能你没听到上帝的声音，
你也不一定听到神的，看到神的一个画面，
或者你看不到上帝的画面，
你也不一定就每次都看到天使了。
但未必每一次都看到天使。
但是你要知道，这一位天父他在暗中查看你。
但你要知道，你有天父在暗中查看你。
所以这个人究竟在祷告什么呢？
所以这个人究竟在这里祷告什么呢？
他祷告是不是真的沉下心来的祷告啊？
他的祷告是不是真的静落心来祷告？
是不是谦卑的祷告啊？
是不是谦卑的祷告？
是不是把自己的意思已经放下来了？
是不是已经将自己的意识放低？
是不是就走？是不是祷告一两分钟，也半分钟做一个形式啊？
是不是祷告一两分钟、三两分钟做一个形式？
啊，是不是祷告的时候还在想自己的孩子啊？
是不是祷告的时候仲谂紧自己的孩子？
那神都在查看你在干什么？祷告，知道吧？
父在暗中查看你。
啊，祷告的时候还是不是在想自己的太太或者这个老公的坏处啊？
祷告的时候有没有？
祷告是不是还在助纣？哪个弟兄对他不好，还想寻求报复啊？
系咪仲谂紧边个弟兄对你嘅诅咒？
那这个祷告，神都在查看你的。
祷告神系暗中查看。
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在不停的祷告的时候，你这个过程刚才说过，你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所以当你祷告嘅过程系你不断咁调整自己嘅过程。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你就应该在祷告中不断的寻求，不断的降服。
如果你系一个真正嘅祷告，就要不断咁寻求同埋。
所以祷告是亲近神，是彰显父子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
所以祷告是亲近神，是彰显并且加强父子之间的关系。
所以当上帝看到一个神的儿女常常来他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孩子他真的是爱我的。
所以当上帝看到我们倾心吐意的时候，上帝就会知道这个孩子是真的爱我。
我看到有一个孩子在教会里面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很少来到神面前祷告，神就会想，神会怎么想呢？你想，
所以好像我见到一个小孩如果很少在神面前祷告，那你会怎样想呢？
神可能会想，这个，哎呀，我这个孩子怎么搞的呢？ 怎么喜欢在人面前搞来搞去的？为什么不在我的面前来呢？
所以神会讲，点解呢个细路在人面前会做呢度做嗰度，但系点解唔会嚟到我嘅面前？
你说神会不会这样想？
你认为神会唔会咁？
可不可能这样想？至少
可唔可以咁样谂？
他就看到很心疼，你这个人，怎么他真的信我吗？为什么不能来到我面前来祷告，来信心图意？怎么全做的事情都是到人面前来去做呢？
所以点解所有事情都在人的面前做，不来到我的面前倾心吐意向我祷告呢？所以
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所以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你有什么样的心思意念，你什么样的心肠来祷告的，神一定也用你相应的心肠来报答你。
所以你以怎样的心肠来祷告，神会以怎样的心肠来报答你。
所以圣经说神是鉴察心思意念的神。
所以圣经说神是鉴察人心思意念的神。
神也是公义的神。
神也都是公义的神。
所以为什么你们所需要的神都知道，但为什么还要在他面前祷告？有人就问我一个，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神都知道，那还要我们去祷告干什么？神都知道，神就成就就行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啊，神都知道我们所要求的事，为什么我还要祷告，还要求呢？
那我反问你，如果你做孩子的时候啊，这个对你的父亲说，哎呀，你都是大人了，我这小孩，我都要开学了，肯定要钱呢，要学费，要笔记本，要买东西，你还需要我到底要吗？你到时候就供应给我就完了。
所以好像个小孩说，我就来开学了，我需要笔记本，我需要书包，你都知道的，那我还需不需要向你求呢？你都知道的，你会供应我的，我还需不需要求呢？
如果你说一个父亲如果听到孩子这样说，这个父亲会不会很伤心？很伤心。
如果这样，如果你是那个细路，父亲会不会很伤心呢？
父亲就想啊，对不对？我又不是你的这一个，是你的这一个印钞机，也不是你的什么东西。那你这个你要东西，你要都不要一下，我还到时候就给你预备好，你算什么？你我对不对？你这个孩子简直，那我算你的什么奴仆吗？所以这个就是你想一想，你向神求，表明你有需要，表明上帝是你的供应者，表明很多很多。
所以你向神求咧，系表明你系有好多好多需要，好多好多嘅嘢。
所以你如果你说你神都知道，所以你我要都不去应该要，那你是你简那这个心态完全是错误的，对吧？
所以你话神都知道，你求都唔会求，咁呢个心态系唔啱嘅。
所以祷告，再说一遍，它是与神在交流交通。
所以再讲一次，祷告系与神嘅沟通。
是心与是父与子的对话，是心与心的
交通，是心与心的贴近啊。
所以祷告实际上是一个与神同行的过程。
所以祷告是一个与神同行的过程。
所以圣经说，神的儿女跟这个上帝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还是什么爱人、恋人的关系，恋人啊。
所以神同人的关系不单只是父与子、君与神的关系。仲系恋人嘅关系，
所以神对一个祷告的人来说，他一定给他所要给要听神的儿女祷告，而且要把最好的、最好的给求他的人。
神会俾最好、最好嘅俾求佢嘅人。
所以这一个最好的给他神，这最好的是什么？
所以俾佢最好嘅系事实。
一般的来说，不太祷告的人不太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一般唔祷告嘅人系唔知道乜嘢系最好嘅。
一个属灵上很一般的人，或者不祷告的人，你说他祷告，他求什么？
一个唔祷告、属灵好一般嘅人，你谂下佢会求乜嘢咧？
那肯定是这个世上认为重要的东西。
肯定系世上认为系好重要嘅事情。
所以，这一个是耶稣就说过，哪有这个父亲求这个给儿子求鱼的反给他蛇呢？对不对？
所以圣经话边度会有？求鱼，
你们虽然不好，你们虽然不好，还要把好东西赐给他，那天上的父更不好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
你都知道不会话将啲唔好嘅嘢俾你嘅儿女，更何况系天上嘅父。
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祷告好像暂时没有得到我们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你这个时候需要思考。
当我们祷告得不到我们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
我们是否要调整我们祷告的方向？
是不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祷告的方向？
我们是否要祷告其他更重要的东西？
是不是我们要祷告更重要的东西？
我们是否要从属物质的祷告要进入更属灵的祷告？
我们是不是应该从物质的祷告入到去属灵的祷告？
所以我们这就是实际上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并不是在求，
所以有时我们并不是在求，
并不是在求最好的东西，
并不是在求最好的东
西，我们甚至有时候是在求坏东西，
有时我们是求些不好的东西。
就像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他常常哎呀，这个冰淇淋好吃啊，糖太好吃啊，就要吃糖，哎，给我一个糖，我有一个，再给我一个，对吧？
好像小孩子有时呢就是喜欢雪糕，喜欢糖果，有时就需要一个，又要再多一个。
那那个父亲虽然说糖不太好，那这个现在先浇灌一下 ，OK， 给你吃一个吧，让你尝尝甜头，嗯。
所以父亲话就先俾你一个，你俾你尝下甜头先。
再给他吃啊、哦！哎呀，你想想是好吧？你还是孩子，哎、再给你一个。
再谂下啊，就再俾多一个，你始终系细路，再俾多一个。
但如果他还要不停地要的时候，这个父亲知道这个糖对他不是太好的。
所以你再不停咁需要细路不停咁要攞嘅时候，父亲就知道对细路唔好。
这个父亲就说不能再给了，
父亲就说不可以再给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就觉得，哎呀，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说，主啊，为什么你不给我所求的？
所以我们要在祷告的过程是要不断地求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断要求神的旨意，
是要透过祷告进入神的旨意，
透过祷告要进入神的心意，
而且要得着，而且要靠着神来得着力量，
而且要靠着神要得到力量，
而且最后得着神要透过这个祷告给我们的真正的大祝福，
最后得着神要透过我们的祷告给我们的最大的祝福。
得着神怎么样的大祝福？
怎么样得到神最大的祝福？
你们要进入神的国，往往要经过很多的艰难，
你们要入到神的国，往往你们要经过很多的艰难，
所以要不停祷告下去，
所以要不停地祷告下去。
这是我去年12月13号啊，
这是去年12月13号
刚刚到这里所照的照片啊，
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的照片。
虽然弟兄姊妹的笑脸很温暖，但是到当时的环境是一片肃杀啊，一片这个寒冷和肃杀的气氛啊，
当时很冻很冷，
很不适应，这两个也不太适应，不太适应。这个每天上楼下楼，我说太麻烦了，这个怎么这么
麻烦？
这个看到好像有挺别扭的，感觉有点别扭。然后呢，但是你看看，这是我前天照的照片。
你前日影的相片。
你看，我说这个地方还真的很美啊。
那个地方好靓。
我们那位姊妹没有说错的，她的马里兰。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有个姊妹跟我说，马里兰，那是我所到过的最美的地方。
在休斯顿那时候有姊妹跟我说是我所到的地方最靓的地方。
当时我100%不相信的。
当时我100%不相信。
当时我就想，你那么美，你为什么不去呢？
这么靓，为什么不去呢？
这个他说我美国50个州我其实都去了，他是这样说的。我这个马里兰是我最好的地方。
他们说美国50个州很多州我都去了，但是马里兰州确实是最靓的一个。
你看，感谢神！我那天这几天天天在家里扫这个地上扫花，嗯，
每日在那个地方扫花。
扫花还是很心情很愉快的。
心系好愉快嘅。
没有扫雪的扫花。
扫花比扫雪愉快得多。
这个树每天它不停掉花，刚才我那天我吸出来，整个树这个整个前面这个花铺满了，好像。啊，其实感觉到去了天堂的感觉。
嗰日一出嚟，见到满地嘅花瓣，见到简直好似天堂嘅感觉。
所以我说，这个你再不扫一扫，你的腿这个脚上沾的全是花，走得到处是花。
如果唔扫一扫咧，全脚都系花瓣，到处都系花啦。
当然啊，这个不是我搬在这里的目的了。如果是为了这个房子，那是不值得的啊。
当然，你唔系为咗呢个房屋嚟搬嚟呢度。
那这个后来到了教会以后。哎呀，我说这个教会现在好漂亮，真的很漂亮。
到了教会更加觉得教会是漂亮。
所以我在那里中间我就休息了一下，我前后走了一番，然后就巡视了一番，巡视了一圈，围着教会巡视了一番。
所以在教会四周行了一圈，
我就照个相片，一看这个，哎呦，这个照片照得真漂亮，赶紧照一个。
所以拍了这张这么漂亮的照。
所以弟兄姊妹，但这个也实际上也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
其实这里都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
但是我知道，这一个是神带领我过来。
但这个是神带领我们过来。
我再次感觉心里面有一个笃定，这一年的祷告。
心里面有一个决定。
这一年的祷告。
有祷告。
是真实的。祷告是有结果的。
祷告是有结果的。
祷告是可以得到神心意的。
祷告是可以得到神的心意。
祷告是无论过程多么的艰难，是靠着神可以成就的。
祷告是无论几艰难，靠着神都是可以得着的。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祷告是要得着神的心意，而且还要成就神的心意。
所以祷告是要得着神的心意，而且要成就神的心意。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来先唱回应诗歌吧，先唱回应诗歌，大家一起来起立。
我先去，
谢谢，
谢谢。
好，稍微的稍微等一下，我喝点水，我嗓子运一下。Thank you.